Hello， 这里是科学十分钟，我是 Jack， 现在时间是2024年的4月9号下午5点30分。那好久不见了大家，我稍微看了一下我上一次上传的时间点是2022年10月的样子，所以呢已经时隔一年半，差不多一年半左右。对，那稍微更新一下我的近况，就是好久没有来做科学十分钟的这个题目了。其实可能有听过我另外一个 podcast 的听众们也知道，就是我终于从硕士生毕业成了一个工作的人，然后也拿到工作签证，现在在申请 PR。 那为什么又突然想回来更新这个节目，是因为其实我的工作呢，虽然说从硕士毕业，然后但是我还是在做实验室的这个研究方面的工作，还是待在学术界。对，那我现在以前是待在一个就是癌症研究的实验室嘛，那现在呢是比较像是 RNA 疫苗，像是大家可能因为 pandemic COVID 都知道打过或者是打过 Pfizer 啦 Moderna 的、啊、的疫苗，那些就是有关的相关的研究，就是我们实验室有做到的东西。这次遇到的老板啊或者是同事都是跟以前不同，完全不一样，就是老板非常非常好，环境也非常非常好，所以让大家都怎么说，对科学研究很有向心力。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工作环境下工作真的是还蛮有成就感，也蛮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好，那今天呢要来带大家讲的一些科学新知啦，或者是最近看到的有趣的这个科学报告，可能大家看到题目都觉得哈，你在说什么？168居然有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对，我当初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觉得蛮 shock， 蛮震惊的。那这个是这篇是我在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上面看到的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呢，大概是找了大概20000个平均年龄为49岁的美国人，然后男女比例为一半一半。他们发现这个报告的结果直接先拿出来讲的话，就是有在实行有在吃这个168的人、啊、他们发现更有可能会死于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是有提升很多的。当我们看到这样子标题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心里先申请了一个问号，但是我还不会去太相信它，因为有太多的细节，就是你不能依照标题就杀人嘛。看科学报告，我觉得就是这边要先给大家一个心态，就是大多数我们发现的结果呢，目前都是 correlation but not causation， 就是是有关联性的研究，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数据是有关联性的，但并不表示就是哦168就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研究，就是我们常听到168嘛，就是16个小时不吃8个小时正常吃，然后这个方式被很多网红啦、健身教练啦、医生啦或者是 YouTuber，就是常常会听到，大家常常会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一个怎么说饮食方法。对，但是这个结果呢，这个研究结果就是发现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啦或者是代谢健康的这个疑虑，那血压血糖跟胆固醇水平其实都是会有问题的。首先呢，这篇报告是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那他们发现说长期168导致的这个风险上升，实验组呢是16个小时不吃8个小时吃，那控制组呢则是正常想吃什么就是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就有大于16个小时都在吃东西的。他们有分为很多不同的 groups， 那有兴趣的呢我有把这篇的详细内容放在底下的说明栏。好，那其实呢他是虽然说是中国叫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但是它其实是追踪美国的营养学会统计的2003年到2019年的这个结果去做一个分析。在一天之中吃饭时间发现说低于8小时的人因为心血管疾病而死亡的风险居然提高 91%， 但是这个风险呢的提升跟本来就有心脏疾病或者是有癌症其实是有相关的。如果说你一天好，那你说不要168，那我吃八个小时以上，但是是40这样的可以吗？那也有很多人说这样子其实也是可以算是有不错的这个效果嘛。但是他们也发现说，如果你吃东西的时间大约是8到10小时之间，相较于吃饭低于时间8小时，有 91%， 它也有66%的提升。 所以他们给的结论其中有一项是168并不可以直接的减少这个死亡的风险，那也有可能就是像他们做出的结果就是有提高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的风险吧。后来看完这个结论之后，我就是有稍微想一下，但是他并没有讲到说其他的发炎反应啦，或者是你的精神状况或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影响，他都没有说到，他只是单纯的就统计的数据来讲。所以呢，更有趣的一个结果是，吃超过16小时或者是原本就患有癌就怎么说，吃16个小时而且他原本就有癌症这个病史的病人呢，因为癌症而死亡的几率，因为癌症而死亡的几率哦，不是就是心血管疾病，反而下降。所以他这个研究其实对我来说，我看的时候就有点懵，因为他讲的东西有点太多，又是癌症，又是这个168，然后有不同的组别168、80，然后12到16，然后大于16小时。但是我们就是可以 keep in mind， 有的确是有这样的这个研究。所以身为一个就是做过癌症相关研究跟现在在这个疫苗实验室工作的人呢，我发现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他们并没有去做一个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我们叫做 biomarker research， 实际去看身体一些发炎反应的因子的有没有上升还是下降，或者是往下去钻研是因为什么的机制导致168让身体这样子代谢上面的改变，血压血糖有什么改变，是为什么，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去证明这件事情，他们只是就他们看到的研究结果然后去做这样的推论。那同时我也看到就是在短期内，相反于这个研究168对于第二型糖尿病啦、阿兹海默症或是肥胖，其实都在短期内有还蛮不错的这个影响，所以168也不是就说什么长期就是坏的或者短期就是好的，其实我们就是要等更多的研究出来。那也是对于这方面的这个饮食研究， 我发现现在也真是非常非常多，每一天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文献出来，所以呢如果有看到什么有趣的，我会再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去稍微看了一下这一篇发表的这个 poster， 发现他们找的这20000多个人呢，就是美国人呢，其实都是本身就有肥胖的表现，表示他 BMI 平均都有20，就不是表示啦，就是他找的这20000多个人 BMI 的平均居然有达到 28.7， 表示他们都已经有肥胖的这个风险在了。不管是 follow 哪一种吃东西的饮食方式，168或者是816倒过来，对于他们来说都算是肥胖的患者。所以这个也不能算是说哦，因为你说他们本来就是都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而是他们其实很聪明的是先找了这些有可能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病人，然后我去观察他168或者是正常的816风险有没有提升。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这个研究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那我们就期待就是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更直接性的相关性的研究，看有没有什么就是证明说啊168导致身体的发炎降低啦，或者是啊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因为心血管疾病的这个胆固醇量上升啊，所以导致这个血管堵塞啊，再导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这样子就是有一个比较直接性的观点。那我在看这一个报道的时候，我又看到另外一篇就是在旁边他推荐给我的，那我是觉得这篇也是蛮有趣的。那他这篇发表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医学期刊上，所以我相信可能比较多这个可信度比较高一点了。那我这边整理个几个重点，就第一个就是他们总共找139个有肥胖诊断的病人去参与这样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呢，就主要是在讲说，限制卡路里的日的摄取跟168其实减重的效果居然差不多吗？好，那第二个需要提到的点就是他们是这139个有肥胖症诊断的病人呢，随机被分配成168这一个 group 一个组别，或者是每日限制卡路里的摄取量这另外一个组别。那这些数据呢都是经过12个月的收集，卡路里限制的日限制的条件呢是每一天男生的话呢是1500到1800卡，女生的话是1200到1500卡。那他们同时测量了腰围跟体脂还有一些疾病代谢的因子，然后去做一个数据的判断。结论来说的话，就是有118个人病人成功完成12个月的追踪，当然就 不太可能你要139个有肥胖症的病人无时不刻可能每天都要去医院做一个追踪，那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成嘛，但是至少118个，所以也算是蛮多的。直接来讲结论，大家都瘦了所以没有不瘦的，因为毕竟这两个组别都算是一个饮食控制嘛。那168的人呢，平均瘦了将近有到8公斤，卡路里赤字的每一个人，就是日卡路里限制的这个组别呢，平均瘦了 6.3 公斤。统计结论，你如果 拿那个科学的统计这个 significance 来看的话呢，这两个组别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都是瘦了，而且他们两个的就是你去拉这个统计分析的结果的话，其实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虽然我知道有人可能觉得说啊，8公斤跟 6.3 公斤听起来就差一点多公斤，你怎么可以说没有差别？不过就是就科学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其实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都是瘦了蛮多的。所以呢，我再认真去看一下他们各项指数的差别。那大部分的指数像是什么心跳啦，或者是像是血压啦，这些基本上都是168可以降低的比日卡路里限制来的多，但是呢，胆固醇的总量跟 LPL 低密度脂蛋白的数字呢，下降的量却是每天限制卡路里的病人下降的比起168的要多。我是觉得这个结果是蛮有趣的。那他们没有继续深究下去是为什么，但是他们就把这些 data 这些结果都呈现出来给大家看。那所以我是觉得说个人意见啦，如果你今天在饮食控制的话，168如果对你说太难过了，那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少吃一点，就是做一个 自身的这个日卡路里限制。那不过也还是要就是搭配一些运动啦，然后搭配不要太极致的饮食控制，才有办法让你活得就是更健康这样子啊。不过就是我是觉得这些研究，看了这么多研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是有个前置的条件，就是呢， 我是自己发现的啦，就是他们都是拿这些病患，譬如说肥胖，像我前面那篇说的 BMI 已经平均 28.7 了，或者是呢，这个已经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已经在，就是 有可能有糖尿病风险的这些患者已经在被包含在这个研究里面了。那对于他们来说有这么大的影响，下降的有8公斤，然后卡路里赤字有瘦了有 4.3 公斤啊，但是对于健康人有没有这么严重显著的影响，就是你本来就是其实算是健康的人，你也没有肥胖，你也没有说什么心血管疾病，那你做168或者说做这个日卡路里赤字的话，你体重降低的结果，胆固醇总量降低的结果， LPL 降低的结果，或者是什么 HPL 升高的结果，其实我的感觉是并不会有像肥胖病患一样这么大的差别。主要就是还是病患来说，他们主要的这个改善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比正常人改善，可能你本来就吃的没有那么不好，然后你本身身体状况也没有到差，所以你去改变的量没有病患身体状况那么差比较变得比较正常，这个改变的量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如果看到相关的报道啦，或者看到相关的科学研究，可以放在心里面的一个前置条件。那我是觉得我个人的话呢，就是我最近也是其实偏胖一点，开始工作之后就是开始不知道这个对于运动啊，对于去健身的这个动机跟体力好像都有下降一点，然后最近好像也是因为工作压力，虽然说工作是开心的，但是工作压力还是有一点，所以我内分泌可能有点失调的感觉。我感觉我其实吃的比较比平常还要少，但是体重却一直不断的上升。然后我的运动习惯啊，我打排球或者是健身、游泳的这个次数也没有改变，所以不太确定是为什么这个数字往上升。所以也是一个我自己算是在做这个每日卡路里赤字的这个做法，但是好像没有显著的改变，所以我才会在最后说，就是我自己自身为例子，我感觉是如果你是健康人好像不会有那么显著的影响，但是我是没有做168，所以我也不知道好不好。那如果有听众 就是觉得168有对你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或者是对每日限制卡路里吃制的有这样做这样饮控的听众，也可以跟我来分享你们的感觉是什么，然后你们的成果。好，那今天就讲到这啦，科学无聊，知道就好。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